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美国国务院礼拜四表示，俄罗斯政府驱逐了美国驻俄罗斯的二号外交官。国务院官员称之为这个是使局势升级的做法，可能会影响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解决。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沙利文仍然留在莫斯科。礼拜四，沙利文收到了俄罗斯政府有关缓和紧张局势和改善欧洲安全提议的书面回应。被驱逐的外交官是沙利文的副手戈尔曼，他任未驻俄使馆的副馆长，已经工作了两年多，任期尚未结束。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国务院官员说，戈尔曼的俄罗斯签证仍然有效，他被驱逐出境是没有理由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近期释放一系列防止通胀蔓延的信号，被认为是准备采取鹰派的货币政策。美国通胀率目前处于40年来的高位，在1月份美国的通胀上升至 7.5%。 鲍威尔不得不在货币问题上面临巨大的转变。华尔街日报指出，从某些方面来讲，鲍威尔现在面临的局面已经更加棘手，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来，没有一位美联储主席需要面对这么高的通胀。在目前的情况下，应对高通胀可能会引发新的经济问题，这个仅仅不是美联储，亦是整个国家乃至国际都需要面对的风险。在美联储的历史上，压低通胀的做法往往会引发更多的经济连锁反应，但是现在美联储可能会使用更多广泛的工具来控制这个危险的局面。美联储的官员们警告说，对于未来的政策目前没有任何的可预测性。礼拜四，由于北京未能履行与美国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中的承诺，众议院60名共和党议员敦促美国总统拜登就此采取行动。这些国会议员尤其关注了中共没有依照协议购买足够的美国农产品的问题。根据他们给拜登的信，北京承诺在2020年和2021年从美国进口739亿美元农产品，至今还差160亿美元的额度没有完成。议员们在信中敦促拜登立即采取措施，纠正与中国之间不平衡的农业贸易关系，努力让中方做出新的可执行的承诺。礼拜四，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最新恶名市场年度清单，又称臭名昭著市场清单。微信和阿里巴巴的在线交易平台全球速卖通上榜。这个是一份涉嫌假冒和盗版行为的市场名单，是一份包括全球最严重知识产权滥用和模仿者的年度汇编。2021年恶名市场年度清单审查确定了42个在线市场和35个实体市场，这些市场参与或助长了大量商标假冒或版权的盗窃行为。中国最大的在线零售商之一拼多多在2019年首次被纳入这份名单。淘宝、百度网盘以及敦煌网等中国电子商务服务提供商亦仍在2021年度的名单上，其他的还包括位于中国境内的9个以制造、分销和销售假冒商品而闻名的实体市场。加拿大队礼拜四击败美国队，拿走北京冬奥女子冰球金牌，亦为加拿大顺利摘低第5个冬奥女子冰球金牌，自从女子冰球项目在1998年长野冬奥首度举办以来，加拿大和美国包办了至今7届冬奥女子冰球所有的金牌，其中加拿大有5个，美国则有2个。在大会整个的比赛过程中，加拿大队和对手的进球数比是57比10，在北京冬奥选手入球的排行榜上前6名都是加拿大选手。礼拜四，乌克兰东部停火线地区遭遇炮击，俄罗斯支持的叛军和乌克兰部队相互指责。副机说，在俄罗斯往边境增加军队之际，这些事件看起来好像是在那里挑衅。副机指责叛军向几个地点发射炮弹，其中一些炮弹击中了一所幼儿园，还有一些炮弹击中了一所学校，学生们被迫跑到地窖躲起身来。乌克兰政府一位高级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在与俄罗斯支持的叛军之间达成的停火线上发生的炮击事件超出了通常报告的违规冲突规模。 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说，最近几日又有多达7000名的军队转移到边境，其中部分兵力在星期三抵达，这个与俄罗斯一直说撤军的说法相矛盾。根据美国权威汽车交易网站艾德蒙兹的一份最新市场调研报告，与2020年1月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相比，而今年1月有 82.2% 的新车购买者在买车时花费的钱，比汽车制造商的建议零售价高出 0.3%。 1月份新车购买者平均付出比建议零售价高出728美元的价格买车，而两年前购车者则平均获得2648美元的折扣。在埃德蒙兹调查的33个品牌中，只有6个品牌在这里以低于 MSPR 的售价出售，这些品牌是 Mini、 宝马、公羊、林肯、 Volvo 和 Alfa Romeo。 一名前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的华裔教授涉嫌诈骗留学生以及客座教授，并因此获得了超过110万美元。最近这位现年41岁的华裔教授刘岳在联邦电汇欺诈案中签署了认罪协议。法庭的文件显示，从大约2016年4月开始，并至少持续到2020年的11月，这位曾任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的工程学教授刘岳设计并实施了一项欺诈计划。该计划的本质是通过实质性虚假承诺和陈述，从被 UWM 研究生课程录取的外国学生那里获得金钱。司法部的新闻稿说，电汇欺诈罪名的最高刑罚为20年的监禁，最高罚款是25万美元，以及在任何监禁期后最长5年的监管释放。星期四，美国汽车安全监管机构 NHTSA 宣布对 Tesla 展开一项新的调查，原因是 Tesla 汽车可能在路上无故停车。在过去9个月里头， NHTSA 收到了354份 Tesla 三型和 Y 型车主幻影刹车的投诉。本次的调查涉及 41.6 万架2021年和2022年份的汽车，这些汽车配备了部分自动驾驶辅助功能，如自动适应、巡航控制和自动驾驶，使汽车能够在其车道内自动刹车和转向。 NHTSA 星期四公布的文件说，这些车辆在高速路上可能会意外刹车。该机构还指出，投诉人报告说，快速减速可能会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发生，而且经常会在驾驶时重复发生。很多的车主投诉中说，他们担心在高速公路上发生追尾事故。香港实施严格的防疫政策，导致很多国际企业在运营上遇到难题。这个礼拜，花旗银行将6名高管从香港迁到新加坡和其他的国家，这是至今为止国际银行从香港调离关键员工的最大行动之一。彭博社的知情人士表示，花旗在香港的股票衍生品分销主管 Su Lee 以及泛亚股票板块主管 Lee McQueen 都将转移，另有4到5名董事正在讨论调任的话题。目前最为困扰在香港的国际企业的问题是港府的防疫政策以及长时间的隔离规定。商业团体在早些时候发出警告，由于当局限制国际航班并实施严苛的防疫隔离措施，大型企业面临人才外流的威胁，在外界越来越担心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下降。美国共有近8000万例新冠确诊病例，大约有一半符合条件的人已经接种了加强剂，还有更多的感染从未被报告。综合上述因素，华盛顿大学卫生指标和评估模型研究所 IHME 的模型显示，估计有 73% 的美国人目前对 Omicron 免疫，到3月中旬这个比例可能会升至 80%， 这个意味着大部分人都受到保护，可避免新冠感染或缩短发病时间，这个进一步减少了病毒的整体传播量，可能会抑制新一波的疫情。专家们认为，这个趋势将使医院从不堪重负中解脱出来。2月17号上午，欧洲议会通过两项年度报告决议案，都纳入支持台湾条文，呼吁深化欧盟台湾双边关系。 欧洲议会这个礼拜举行全体会议，表决并通过了包括欧盟共同外交企安全政策 CFSP 以及欧盟共同安全企防御政策 CSDP 两项年度执行报告决议案。议会呼吁欧洲联盟制定更有效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以及更强的防御能力来应对威胁，包括确保战略主权，减少对关键技术领域或对基础设施和供应链的依赖等等。此外，这两项决议都纳入支持台湾民智，包括强烈主张台湾作为观察员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会议，以及呼吁欧盟与台湾当局启动双边投资协议、影响评估、公众咨询以及范畴界定工作等。加州州长纽森礼拜四宣布，加州首次转向以地方性疾病来应对疫情。该方法强调预防和对爆发的快速反应，这是近两年来的一个里程碑，类似于回归正常。加州礼拜四制定了一项与病毒共存的计划，将新冠病毒视为人们生活中永久性存在的部分。计划包括如何应对未来的疫情高峰和新的变种病毒，将根据疫情对经济和社会活动的破坏程度来决定采取公共卫生措施，例如佩戴口罩。根据纽森的计划，与新冠病毒共存意味着加强加州的监测，包括加强对废水中病毒残留物的监测，以观察激增的最初迹象，不再需要佩戴口罩，但在很多的情况下会鼓励佩戴口罩。在过去半年来，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表现欠佳，这个月更是遭遇了历史上单月最大的跌幅。在礼拜四继续下跌之后，它的市值已经跌出全球前十。礼拜四 Meta 的股价下跌 4%， 收于 207.71 美元。根据彭博社的计算，截至当日它的市值为5650亿美元，这个使得它落后于中国的腾讯控股，位居全球第十一位。两个礼拜前，该公司公布了糟糕的财报表现，股价更是断崖式下跌。到礼拜四为止，它的股价已经从去年的最高点下跌了 46%。当前的市值榜单上， Tesla 是第六位，它的市值为9060亿美元。在它之前的分别是苹果、微软、沙特阿美石油公司、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以及 Amazon。这一节的新闻已经为你奉送完毕。